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神秘的国度，里面住满了巫师。猫头鹰是他们的信差，飞天扫帚是交通工具，西洋棋子会思考，幽灵顽皮鬼满天飞，花巷里的人还会跑出来串门子，连吃的食物都是与众不同。这就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哈利波特世界是您从平凡的麻瓜世界走向非凡的魔法世界。欢迎来到哈利波特世界。
本节目图书资料由济南市新华书店友情提供，购书热线0531-6080-905 60855136912-729。
听众朋友，欢迎走进哈利波特时间，今天请您继续收听英国女作家杰克罗琳的长篇系列小说《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由雨峰为您播讲。
上回讲到，邓布利多告诉哈利，自己感觉缜密的计划中也有不尽完善的地方，就算在那时，我也知道有一个明显的破绽可能会导致整个计划的破灭，但是我很清楚这个计划必须成功的重要性。我跟自己说，绝不能让这个破绽毁了全盘计划，我要一个人来制止它，因此我自己必须是强大的。所以当你跟伏地魔较量之后，虚弱的躺在学校医院里的时候，我的第一个试验开始了。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难道忘记了你躺在医院里问我为什么你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伏地魔就试图要杀掉你？哈利点了点头。我是否那时就应该把全部的事情告诉你呢？哈利直勾勾地望着那双蓝色的眼睛，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是他的心跳又加速了。你还没有看出这个计划的破绽在哪里？是的，可能还没有。正如你了解的那样，我决定不给你答案。我对自己说，11岁，年龄太小，不能知道这些。我从来没打算过在你11岁的时候就对你说出全部的事情，因为那些对于像你这样大小的孩子来说是无法接受的。我那时本应该意识到那些危险的征兆，我应该问一下自己，对于那个我知道总有一天要给你一个可怕答案的问题，为什么在你问我的时候我却并没有感到有太多的不安。我应该意识到在那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不能把所有的话都讲给你听，因为你太小了，真的是太小了。我的这种想法是过于乐观了。接着我们进入了你在霍格沃茨的第二个年头，你再一次面临了挑战，这个挑战甚至连成年巫师都没有面对过。我做梦也想不到你再一次脱险了。然而你没有再问过我为什么伏地魔会在你身上留下那个记号。我们在讨论你的伤疤。哦，是的，我们已经越来越接近主题了。为什么我没有把每一件事情都说给你听呢？是这样，在我看来，对于接受这样的事情，毕竟12岁比起11岁来也强不了多少。让你走开了，当时你血迹斑斑，疲惫不堪，却很开心很兴奋。即使当时我感到有些愧疚，觉得我或许早就应该告诉你，但这份愧疚很快就平静下来。你还是太小了，你知道的，我不能够让自己破坏了那天晚上的胜利气氛。你现在发现了吗，哈利？你现在发现了我这个卓越的计划中的破绽了吗？我已经陷进了我曾经预见到的圈套里。当我曾经对自己说我能够避免，我必须避免，我太担心你了。比起让你知道事实真相， 我更在乎你的幸福与快乐，比起我的计划，我更在乎你心境的平和，比起计划一旦失败而要做出的牺牲，我更在乎你的生命。换句话说，伏地魔期望我们这些傻瓜去做我们乐意做的事情，而我的做法恰好完全符合他的意愿。有没有防御的办法呢？我不让其他任何人像我一样关注你，你想象不到我是多么密切地关注着你，不想让你遭受到更多的苦难。我关心的是，在不确定的将来，会不会有些不知名的、未曾露过面的人和生物被杀害？在这里，此时此刻，你的生命是否安全？是否过得好？是否开心？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将一个人放在手心里。我们进入了你的第三个年头，当你奋力击退摄魂怪的时候，当你发现了小天狼星，了解到他是个怎样的人，并且搭救了他的时候，我都在远远地注视着你。就在你成功地从魔法部手中救出你的教父的时候，我是不是该告诉你了呢？就在那时，就在你13岁的时候，我的借口已经用完了。你也许还小，但是你已经证明自己并不一般。我的内心开始不安，哈利，我知道那个时候很快就要到了。但是去年，你从迷宫里走出来，目睹了萨德利克·迪格利之死，而你也是死里逃生。我没有告诉你，尽管我知道伏地魔回来了，我必须尽快告诉你。而现在，今天晚上，我知道，对于我长期以来一直对你隐瞒的事情，你已经早就做好了准备，因为你已经证明了，早在今晚的事情之前，我就应该让你挑起这个重担。我唯一的辩解就是，我看到你背负的重担比以往从这个学校毕业的任何学生都要多。而你在这样的重负下努力奋斗，我不能再给你多加上一副重担，那是所有之中最沉重的一副。哈利等着邓布利多继续讲下去，但是邓布利多没有再说话。我还是不明白，伏地魔之所以要在你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要干掉你，都是源于你出生前不久的一个预言。尽管他不是完全了解这个预言的内容，但是他知道有这样一个预言，所以当你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他就动手要杀你。他相信这样做是在实现这个预言中陈述的事情。他试图用咒语把你杀死在见不得人的恼怒中，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他才发现自己错了。所以自从他回到自己的躯体里，特别是自从你去年出人意料地从他手中逃脱之后，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听到这个预言的全部内容。这就是他自从回来之后一直坚持不懈努力寻找的武器，除掉你的办法。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了，邓布利多的办公室沐浴在阳光里，装有格德里克·格兰芬多的宝剑的玻璃容器隐约闪烁出朦胧的白光，被哈利摔在地上的银器碎片如雨滴一般闪耀着光芒。在他身后，那只凤凰的雏鸟在自己铺满灰烬的巢窝里呢喃。那个预言球被打碎了，哈利茫然地说，就在那间有拱门的屋子里，我使劲把那位拖上台阶的时候，我拽破了他的袍子，那个预言球落了下来。打碎的只是保存在神秘事务司里的一个预言记录，而这个预言是为了某个人定制的，那个人有办法重新换回他所有的内容。是谁听到的？哈利问，尽管他想他已经知道了答案。是我听到的，在16年前的一个又冷又湿的夜晚，在霍格莫德的猪头酒吧里，我去那里是为了见一个想做占卜课老师的申请人。虽然这根本不符合我打算让占卜课继续进行下去的意愿，可那个申请人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天分很高的先知的玄孙女。 所以我想去见他也是通常的礼节。但是在我看来，我很失望，他一点也没有继承那份天赋。但愿我是彬彬有礼地告诉他，他不适合这个职位。接着我就转身走了。邓布利多站起身来，从哈利身边走过，来到凤凰漆木旁边的一个黑色柜子前。他弯下身子，抽下门栓，从里面取出了一个浅底的石盆，石盆的边缘刻有古文字。就是在这石盆的里面，哈利曾见到自己的父亲在捉弄斯内普。邓布利多回到他的办公桌前，把冥想盆放在桌子上，然后举起他的魔杖指向太阳穴，抽出几缕银色的如同蛛网般纤细的思想纤维粘在魔杖上面，又把这些思想纤维放在石盆里。他回到桌子后面坐下，注视着他的思想在冥想盆里旋转漂浮。过了一会儿，他叹了口气，又举起魔杖，将这些银丝般的物质挑在杖尖。一个人影从里面冒出来，围着披肩，他的眼睛在眼睛后面显得格外的大。他慢慢的旋转，他的脚在冥想盆里。但当西比尔特雷劳尼开口说话时，哈利听到的不是他通常用的那种空灵而玄妙的声音，而是哈利以前有一次曾听到过的那种刺耳嘶哑的声音。
拥有征服黑魔头能量的人走近了，出生在一个曾三次击败黑魔头的家庭，生于第七个月月末。黑魔头标记他为其劲敌，但是他拥有其黑魔头所不了解的能量，一个必须死在另一个手上，因为两个人不能都活着，只有一个生存下来。那个拥有征服黑魔头能量的人将于第七个月结束时出生。
缓慢旋转的特里劳尼教授又沉浸在下面的银丝团里不见了。办公室里静悄悄的，邓布利多、哈利还有所有的肖像谁都没有发出一丁点的声响，就连凤凰也安静下来。邓布利多教授，哈利很轻轻地叫了一声，因为邓布利多仍在凝视着冥想盆，似乎整个人都陷入了沉思当中。他是说，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那个仅仅有一次机会可以永远征服伏地魔的人，出生在近16年前的七月底。这个男孩的父母曾三次击败过伏地魔。哈利感到好像有什么东西紧紧地捆在自己的身上，他的呼吸似乎又变得困难了。他的意思是我？邓布利多透过眼镜打量了他一会儿。哈利，令人奇怪的是，他也许指的根本不是你。西比尔的预言可以适用于两个巫师男孩的身上，他们都是在那一年的七月底出生的。他们的父母都在凤凰社，而且都曾经三次从伏地魔的手中死里逃生。一个当然是你，另一个则是纳维隆巴顿。但是为什么我的名字出现在预言里，而不是纳维的？在你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伏地魔袭击你之后，官方记录重新做了标签。在预言厅的保管员看来，显而易见，伏地魔想要杀死的只有你，因为他知道你就是西比尔所指的那个人。
可是，那有可能不是我。
我想，邓布利多慢慢地说，好像每说出一个字都要让他付出很大的气力。恐怕那个人无疑就是你。
但是你刚才说，纳维也是生在七月底，而且他的爸爸妈妈……
你忘记了预言中的下半部分内容，那个能够征服伏地魔的男孩的最终鉴别特征。伏地魔本人标记他为其劲敌，他这样做了，哈利，他选择的是你，而不是纳维。他在你的额头上留下了这道已经被验证为既是祝福又是诅咒的伤疤。
但是，他有可能是选错了。 或者是标错了人。
他选择的男孩是他认为极有可能对他构成威胁的人，而且要注意一点，哈利，他所选择的不是纯血统。按照他的信条，只有纯血统的巫师才是唯一可以存在或是值得认识了解的，而是混血的，像他自己一样。在他见到你之前，他就在你身上看到了自己。在他给你留下那个伤疤作为标记的时候，他没能如其所愿地杀死你，而是给了你力量和成长的机会。正是这些使你可以从他的手上逃脱，不仅一次，而是迄今为止已经有四次了。而这无论是你的父母还是那位的父母都没有做到过。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阿里问。他觉得浑身凉冰冰的，没有了知觉。
他为什么要在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设法杀死我呢？他应该等到我和那位都长大了之后，看一下谁对他更有威胁性，然后再设法去杀死那个人。
这或许确实是更行之有效的方式，但不排除伏地魔对预言内容不完全了解这一情况。西比尔之所以选择猪头酒吧，是因为它的价格便宜，而猪头酒吧长期以来吸引的顾客，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比三把扫帚酒吧的顾客要有意思的多。你和你的伙伴们费尽周折才发现，而我在那天晚上也是一样，这个酒吧绝不是一个能够指望你的谈话不会被偷听的安全地方。当然，在我出去见西比尔特里罗尼的时候，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听到一些很有价值的事情。我的，应该说我们的运气在于，那个偷听的人只听到了预言的一小部分就被发现了，紧接着就被扔出了酒吧。所以他只听到了开头，就是预言男孩的生日在七月份，父母曾三次击败了伏地魔，所以他不可能提醒伏地魔攻击你，就会冒着把能量传输给你的危险，使你成为可以与之匹敌的对手。因此伏地魔从来不知道攻击你是很危险的事情，而明智之举则是等待掌握更多的东西。他不知道你将拥有黑魔头所不了解的能量。
但是我没有任何能量是他没有的。我不能像他今天晚上那样来战斗，我不能控制人或是杀掉他们。
神秘事务司里有一间屋子始终锁着，那里面有一种力量，比死亡、比人类的智慧、比自然的力量更神奇、更可怕。它或许也是神秘事务司里许多需要研究的课题中最神秘莫测的一个。你拥有那间屋子里的全部能量，而伏地魔却一点儿也没有。正是这个能量在今天晚上带着你去营救小天狼星，也正是这个能量使你免遭伏地魔的控制，因为他没有办法忍受依附在一个充满着他所憎恨厌恶的力量的身体里。最后，你没有办法封闭你的大脑，并没有什么大碍，是你的心救了你。哈利闭上了眼睛，如果他没有去营救小天狼星，小天狼星就不会死。他不由自主地想起小天狼星，接着他马上设法避开这个回忆时刻，于是他紧接着问，而心里根本没有太在意答案是什么。预言的最后，他是说，两个人不能都活着，只有一个生存下来。所以，哈利说，他的内心像是有口绝望的深井，而他的话就是从这口井里捞上来的。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到了最后，我们中的一个必须杀死另一个。
不错，邓布利多说。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谁也没有说话。
哈利可以听到远在办公室墙外的某个地方有说话的声音，学生们可能正在走向大礼堂去吃早餐。真令人难以置信，这个世界上居然还会有人仍在想着吃饭，仍然能够笑出声来。他们没有人知道，也不会关心小天狼星布莱克永远的离开了。
小天狼星似乎已远在万里之遥。即使是现在，哈利仍有一些相信，如果他拉开那副帷幔，他会发现小天狼星正回头看着他，向他问候，像犬吠一样的笑着。我觉得我还欠你另一个解释，哈利。你曾经也许纳闷，我为什么没有把你选为级长。我必须承认，我更认为你已经有太多的责任需要承担。哈利向上看了他一眼，发现一滴泪水划过邓布利多的面颊，流进他那长长的花白胡子里。第二场战争打响了，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回来了。魔法部部长康内利夫吉在星期五晚上的一个简短声明中证实了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又回到了这个国家，并且再一次展开了活动。我不得不十分遗憾地宣布，那个自诩为魔王的巫师，哦，大家都知道我指的是谁，还活着，而且又在我们当中活跃起来。夫妻在向记者们致辞时说，他看上去既疲倦又狼狈不堪。同样遗憾的是，我们要报道阿兹卡班的摄红怪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他们已经表示反对继续为魔法部工作。我们相信这些摄魂怪目前正在为那个魔头效力。我们强烈呼吁魔法界的民众们保持警惕，魔法部正在出版家庭及个人初步防御指南，并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免费分发到所有的巫师家庭。魔法部的此次声明引起了魔法社会的警惕与不安。尽管他们上周三接到魔法部的保证，无论当前盛传什么谣言，而神秘人正又一次在我们中间活动的说法纯属一派胡言。究竟是什么促使魔法部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详细情况尚不清楚，但是可以确定一点，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带领一帮追随者，大家都知道是食死徒，于星期二晚上进入了魔法部。已恢复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校长、国际巫师联合会成员以及威森加摩首席巫师等职的阿布斯·邓布利多，目前为止还没有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他在过去一年中始终坚持认为，神秘人不像大家所希望和深信的那样，他还没有死。他再一次召集了他的拥护者，准备重新夺权。同时，那个大难不死的男孩。
再说你呢，哈利，我知道他们怎么着也会把你扯进去。
赫敏说，越过报纸的上方看着哈利。他们都在校医院的病房里，哈利正坐在罗恩的床头，与罗恩一起在听赫敏读《星期日预言家日报》的头版。金妮的脚脖子眨眼的功夫就被庞弗雷夫人治好了，他蜷曲在赫敏的床角。纳维的鼻子同样也恢复到了正常的大小和形状，他正坐在两张床之间的椅子上。还有顺便来探望的露娜正抓起最新版的唱唱反调一阵乱翻，显然没有听到赫敏正在说什么。他现在又是那个大难不死的男孩了，是不是？而再不是那个蛊惑人心、喜欢卖弄炫耀的人了。嗯，卢恩阴沉着脸说，他从床边柜子上的一大堆东西中抓起满满一把巧克力蛙，分别扔给了哈利、金妮还有纳维几块，并用牙撕掉了自己那一块的包装纸。他的前臂上那些被大脑的触角缠绕过的地方仍有些很深的伤口。根据庞弗雷人的说法，思想几乎会比其他任何东西留下更深的印记。尽管自他开始使用大量的不利博士遗忘药膏以来，这些伤口看起来已经好多了。
不错，他们现在正在高度赞扬你呢，哈利。
赫敏说着继续往下看这篇文章。
一个呼吁真理的孤独的声音被认为是精神错乱，而他坚守着自己的立场，从未动摇过，被迫忍受奚落和诽谤。嗯，
赫敏念着皱起了眉头。
我注意到有一点他们没有提，事实上进行奚落和诽谤的正是他们自己。
邓布利多又像昔日一样回到了大家的身边，坐上了校长。那么我们利奇的命运如何呢？下回再讲。
听众朋友，1月17号下午，山东广播第6频道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型哈利波特时间听众见面会。参加见面会的小听众们纷纷进行了精彩的才艺展示，气氛热烈活泼。这场见面会我们进行了摄像记录，并制作了 VCD 光盘，若有需要请拨打电话0531-503-6463订购，每盘30元。
听众朋友，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监制尚焕霞，总监制张新刚、杨昭霞，感谢您的收听。哈利波特时间节目首播12:30，重播19:30。
中波1251，
山东广播第6频道，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如果错过收听时间，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503-6420，
通过电话点播收听。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播完以后，哈利波特时间将从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开始陆续为您播出，敬请关注。